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们国金电信每周会的电话会啊，我是国金电信的首席分析师姚姚。本周的话呢，还是会有我和我们团队的三位分析师一起来给大家汇报这个本周啊，围绕电信板块的一些最新的变化、市场关注点和我们这个推荐的这个更新。那我还是先这个整体来汇报一下目前呢我们对整个电信板块的一个观点。那近期的话呢，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整个 A 股市场这个不管啥行业啊，基本上都是呈现出来这个只有 AI 和其他啊这样的一种这个极致的这个市场风格。那在电信，我们电信板块内部其实也不例外啊。这个过去两周，这个我们跟大家重点推荐的这个 HVDC 和 SST 方向啊，这个从这个产业链的这种这个进展前移的这种角度去做的一个推荐，那么已经火热的这个交易了两周啊，股票也都涨不少。那么这个过去一周呢，整个液冷的这个板块也是这个除了跟随这个 AI 电源啊作为 IDC 啊一起这个去表现之外，那么这个本周也收到了这个外资银行的一篇这个如并开机报告的一个催化的共振。那么液冷这块的话呢，虽然说可能它的这个单位价值量提升不像这个 PCB 啊这个 MLCC 啊那些元件的这个价值量涨幅那么大，但是其实里面还是有一些结构性的这个变化啊，包括对于这个供应链的这种壁垒的这个提升啊，所以整个液冷的这个板块其实也是在持续的表现。所以呢，这个时间点上我们觉得这个整个电信板块内部啊，就是这个除了跟 AI 方向的相关上面跟 AI 相关的这个方向上面，除了这个 AIDC 的这个电源和液冷的这个供应链啊，尤其是我们说这个相对来说可能机会更加确定，不用再去猜这种供货份额的一些上游的新增的这个核心零部件啊，包括像碳化硅啊、高频变压器啊、电容啊这些上游零部件之外啊，我们还是建议这个时间点上在这个电源和液冷交易的相对这个最近比较多之后再次建议大家把这个这个关注的这个重点转向这个主攻电源这一块。那么这块的话呢，这个除了这个燃气轮机之前这个已经交易的相对比较充分之外，那么我们觉得燃料电池，尤其是以 SST 为代表的这个燃料电池的这个体系，以及这个不管你是用何种的这个供电形式，都需要去这个明确配置的这个电池储能这两个方向，我们觉得这个是最近在电信板块内部跟 AI 相关的这个领域里面，我们建议就是面向大家再去做一个重点的关注的。所以我这周本来的这个发言的标题叫做 AI 供电无配角就是这个这些其实都是他们都是这个 AI 供电里面的一个主角。那么稍微展开点来看，就是说这个整个的这个北美的 AI 数据中心，我们看到最近这几个月以来，这个资本开支肯定是在持续的这个不断往上修这个也是推动整个 AI 板块这个贝塔持续表现强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这个之前交易相对比较充分的这个燃气轮机的这个供应链，因为它的这个供给弹性其实是很弱这个有的是受到这个主机厂的这个产能限制，有的是受到一些像叶片呐之类的这个核心零部件的这个产能的这个限制，所以燃气轮机的这个供应弹性其实非常非常小。那么所以就是当你的这个资本开支持续加大，对于这个电力的需求持续在增加，在超预期的这样的背景下面除了个别的这个北美的这个大厂商独辟蹊径走了这个太空算力，以马斯克为代表的这个贝索斯也有一些跟进的这样一个太空算力这个路线之外，那么目前看起来以 SST 为代表的燃料电池的这个供电系统，那么凭借它这种这个模块化高效部署的能力，然后同时它也是以天然气作为直接燃料同时呢这个占地面积相对部署起来占地面积也比较小这个是跟大规模的这个光储供电相比占地面积也非常小这些优势，那么正逐步的从个别企业这种吃螃蟹的这个行为逐渐向这个北美科技巨头的这种这个主流的自备电方案去升级。就是我们现在会发现，就是如果你特别着急然后呢这个燃机短期又买不到这个燃机，那基本上这个SST 的燃料电池电堆几乎是你的这个唯一的选择所以这个是很明显它的这个燃料电池这个 SST 供电的这个逻辑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是有一些升级的。所以本周我们也看到这个继这个甲骨文亚马逊和 CoreWeave 之后，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 BE 本周再次签下了这个 AI 基础设施巨头 Nebius 的一个大单包括像除了 BE 之外，之前处于相对比较边缘的一些这个二线供应商，像 FuelCell 这些公司也都这个开始明确转向这个数据中心的这个供应的这个战略所以这块的话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持续去看好这个 SST 国内的相关供应链包括北美大厂的这个零部件的供应链，包括国内一些做 SST 的这个整机的公司后面也是有机会去做进一步的这个作为供应链补充。那么待会儿我们会有这个燃料电池氢能分析师雪琪给大家再做一个展开的一个分析这是这个燃料电池这块。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看到本周这个阳光电源是这个公布这个签署了中东的一个 7.5GW 的一个主订单。那么这个项目呢，就是阳光其实过去这两三年的时间里面，海外大主订单也没少签，但是这个项目其实我们是建议大家去做一个特别关注的因为这个项目是一个全球首个 G 瓦级的 RTC 的供电项目。什么叫 RTC 它英文就是一个 Round the clock 的这个缩写，就是它是用一个可再生能源不接电网的情况下，为一个特定的符合做一个全天候的供电。那整个项目它就阳光这次公告的这个订单是 7.5GW 时的大出，但是整个项目它规划的是 5.2GW 的光伏加上 19GW 时的库能，但是它为的它对应的这个供电能力是多少呢？这个按照这个开发商 张 Master 的这个说法，这个项目最高啊只供应一个 G 瓦的全天候的这个供电能力，也就是说这个你为了一个 G 瓦的这个用电负荷啊，你需要配 5.2 个 G 瓦的光伏加19个 G 瓦时的储能才能够实现一个全天候的这个供电保障。所以呢就是可这个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未来这个清洁能源高比例渗透的这样一个供电系统当中啊，储能的这个需求潜力其实非常非常巨大的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个阳光这个项目对我们整个海外大储的这种景气度逻辑带来了一个加持。另外呢就是这个前两周也跟大家提及过的，就是这个北美的这个大储的系统集团商 Fluence 在业绩会议当中啊，对于这个 AI 数据中心配储的订单也是给出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展望。那么我们当时也提到，就是说整个这个数据中心的配储啊，从之前这个大家讨论比较多的一个逻辑上的需求啊，正在向这个订单验证啊去做升级啊。所以这里我们除了这个两个点之外啊，也建议大家重点去这个关注一下这个在北美市场啊具备优势的大储系统集成商。那国内这边的话呢，其实主要就是阳光和啊这个阿特斯啊，包括一些这个供应其中一些环节的像啊科士达之类的这些啊这些公司，包括宁德时代啊，这个是关于这个北美 AI 供电的这块的一个情况。那么除了这块之外的话呢，这个其他的一些，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行业啊，我们建议这本周其实也是有蛮多这个积极变化的，我大概是简单给大家做一下梳理。那么一个呢就是这个太空光伏这块啊，我们看到本周这个北美链这边就是这个 SpaceX 啊，又是披露了招股书，又是这个三代星舰的这个首飞成功，那么整体的这个催化还是比较密集。啊，待会儿我们也会有这个太空光伏分析师给大家做展开的这个分享。另外呢，就是这个我们持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欧洲海滨的龙头大金重工啊，最近其实整个的这个市场关注度是相对偏低一些啊，股票也有一些这个回调，但实际上公司的这个欧洲海滨业务的这个进展是在持续的推进的啊。本周包括它的这个欧洲安装业务啊，以及这个对应北海海矿的 DNV 认证的导管架啊，包括这个新型号的这个自由运输船啊，这些方面其实都有一些不错的一个进展啊。所以这个大金重工啊，待会儿这个持续推荐，我们也有分析师给大家做一个展开。另外呢，就是这个同样的就是。过去两周随着碳酸锂的价格回调啊，相对来说有一些调整的整个锂电和锂电材料的这个板块啊，其实最近基本面还是非常强势的。这个一方面整个的这个电池端的排产往后看逐月环比上升应该是一个比较确定的事情，那么材料端的话呢，这个六氟其实已经有一开始新一轮的这个跳涨，那么后续的话呢，我们判断这个随着这个开工率啊，就是排产电池的排产进一步往上走，整个产业链啊新一轮的这个涨价啊应该说是箭在弦上的。所以这个整个锂电和锂电材料我们觉得进入旺季之后啊，新涨价行情应该说还是有一波机会。另外就是这个持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工控啊，本周这个也是汇川啊作为行业龙头召开了这个股东大会，那会上也是这个重点强调了整个的这个自动化强复苏的这样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趋势啊，所以工控这块尤其是对于下游一些新兴行业敞口比较大的一些工控的这个公司，包括龙头的这个汇川啊、信捷啊、宏发啊、这个雷赛啊这些公司啊，也是持续的一个推荐。另外呢就是这个下周啊这个上海的这个一年一度的这个光储大会啊 ，SNEX 啊又要召开了。那么尽管就是整个光伏，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北塔，包括不管是需求的这个预期，还是说供给端的一些所谓的反内卷的一些动作，可能暂时没有太多的一个期待。但是，所以这次这个展会的话呢，我们觉得可能这个更多的这个关注点会放在一些新技术啊，包括像 DC 啊，包括这个无银化、低银化的这些方向上面。那么这个应该说是目前整个光伏板块，我们觉得还是值得去这个重点看的一个方向。那么这里面包括像这个像爱旭股份这样的这个 DC 和无银的这个龙头，最近我们也看到这个不管是国内的这个中标还是海外的这个集中式电站的订单啊，是在持续的这个推进过程当中的。那么DC 这个方向我们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值得看好的一个方向，那下下周 SNEX 展会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个催化啊。另外就是像风电整机啊，这个整个的这个行业高景气和盈利改善的趋势也都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尽管最近这个关注度比较低啊，所以在股票的这个低位我们觉得性价比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啊。所以这个是整体目前电信板块啊市场最热的一些推荐的方向，包括可能关注度不太高，但是我们觉得仍然是值得在底部做一些左侧布局的一些方向啊，给大家做一个推荐的一个汇报和更新。那接下去的话呢，这个我们先有请这个我们团队新能和燃料电池的分析师唐雪琪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个 BE 啊最近的一些进展，包括整个 SSE 啊产业链这个景气加速上行的这样一个推荐啊，有请这个雪琪。
哎，韩老师，各位投资者下午好，我是国际研究员唐雪琪。那最近呢，围绕这个 SSE 板块的关注度，包括基本面啊，确实是在持续升温，所以主要就是今天来聊一下最近这个新落地的几个。大订单，包括围绕北美 AI 数据中心缺电这个大逻辑啊 ，SIC 产业链上值得布局的相关机会。首先，那么最开始先重申一下，就是我们今年一直以来的这个观点啊，尤其是这个 BE2 发布了2016年 Q1 的季报以后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今年的 Q1 绝对是BE 还是 SIC 行业，然后这个26Q1 的 BE 是整个行业周期上修的这个起点啊，这个结论是我们一直以来就是核心观点不变。那首先最近发生的几个事件啊，第一个就是。这个21号啊，这周欧洲的这个 AI 云基础的设施提供商这个 Nebius 宣布，它的子公司呢与这个 Bloom Energy 是签订了主燃料电池的这个容量协议，而且这个协议是规定这个 BE 呢将为 Nebius 的美国数据中心分三期部署啊，保障容量大概250兆瓦啊，系统装机容量差不多328兆瓦 SRC 系统， 合同呢是要合同期是每阶段要分十年，总服务费是达到$26亿，然后 BE 呢是对于这个Nebulous 的这个项目来说负责安装、运营和维护。哎，这是第一个事件，就是 BE 再次拿到了这个美国 AI 数据中心相关的这个订单。第二个呢则是SEL 就 Fusion Energy 发的这个26年 Q1 的这个财报，这个核心看点很有意思，因为这是一家美国的做燃料电池相关的公司，它这个里面是提到了什么？公司已经向数据中心的客户提交了超过1.5G瓦商业化提案，数据中心呢成为了公司业务公司最大的业务方向，而且提案中超过80%都与数据中心是直接相关，而且是计划今年要投入2000到3000万美元扩产，就是包括像美国的这个本土产能要从目前的这个100兆瓦向350兆瓦去进行一个扩产。那以上的事件呢其实是充分的反映了什么，就是北美的缺电逻辑是正在持续兑现，而且呢特朗普今年3月份到4月份发布的这个政策相关的这个催化科技巨头这个去加速自备电厂。先说这个政策背景，这个是特朗普就是今年发布的一个政策，是要求科技公司去自己解决电力问题，是跟亚马逊啊、谷歌包括OpenAI 这些科技巨头的高管是共同宣布了，核心的要求就是要求这个 AI 的公司必须要自建或者是自购电力资源来满足数据中心的用电需求。而且呢这个特朗普是强调了 AI 需求将使美国电力需求将使这个美国电力需求在2035年前增长2倍，而这种政策导向下科技大厂去开发 AI 数据中心这个是大势所趋，需求只会越来越好。所以这种自备电厂的这种形式其实已经非常非常非常明确了，一定 AI 相关的未来开发是要去自备电厂。那既然如此，我们再来看 BE 啊，这次的这个 Nebulous 的这个大单是 BE 继甲骨文今年2.8G瓦的一个订单包括这个美国电力公司跟 AEP 1G瓦订单，以及这个亚马逊 AWS 和 CoreWeave 这些北美的 AIDC 的客户之后，又一次的这个获得了科技巨头的这种规模化订单。所以这里就是再次强调一个细节，尤其是在这个自备电厂的这个趋势下，就是 BE 给甲骨文部署的这个兆瓦级的系统，从签约到安装只用了55天，就是去年7月24号 approve 这个项目，而传统电网的扩容需要5到7年，而燃气轮机基本上也要2到3年，这种部署速度在 AI 算力建设窗口期越来越紧俏的情况下是非常的珍贵。而且像甲骨文今年披露的这个Jupiter 这个项目，就是 2.8G瓦这个项目，本来规划是要用燃气轮机加上柴油备用，但是最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后落地的情况是100%改用了 BE 的这个 SLC， 这个其实本身就说明了一切，就是科技大厂已经用真金白银是给 SLC 投了信任票。所以我觉得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需求端包括验证端已经进入了一个1到10的放量其次第二个就是再来看这个SEL Fusion Energy 这个美国公司，虽然它是走的不是走的这个核心不是走的 SRC 路线，走的是这个MCFC 就是熔融碳酸盐燃料电池的路线会跟 SRC 有点不同，但是最重要的是背后的信号，就是两家美国的这个燃料电池公司在同一个时间点重心都还是全面转向了，就是转向了这个 AI 这个方向。所以在像缺电这个方面呢，就不是某个特定公司的 Alpha 逻辑，这个行业的 Beta 逻辑非常确认。所以短期我们来看，仍然这个供电的需求增量还是集中在北美，所以我们还是要紧盯这个北美市场带来的一个这个需求还有订单落地的这个节奏，这一块是当前的绝对增量。但是我们说就是除了数据中心以外远期空间 SRC 相关的方面肯定是不止在这个数据中心方面，像 BE 的这个 CEO 今年开电话会的时候明确是提到了，就是公司现有的工厂是可以支持每年最高 5G瓦的产能，而收入的增速则取决于客户的建设速度，不是产能。这结合之前就是 BE 的这个核心的Hotspots 的供应商就是 MTAR 的这个扩产公告，是26年到27年的产能要往1.2到2万台以上去扩展，其实基本上是相较于去年来说是翻了差不多5倍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明供应链的方面也是正在为就是更大的市场放量去做储备。所以从侧面来看的话，其实需求端包括说兑现到业绩上来看，其实只是说我们觉得时间上的一个问题。那尤其在今年政策下来，包括 SRC 还能拿到这个美国政府30%到50%不等的这种补贴情况下，今年的订单只会是在持续的这种超预期，而且未来一旦规模往5G瓦以上去放的话 ，SRC 的价格一定是会降下来。只要一旦降下来，降到差不多3000瓦1500元以下的话，基本上来说1500美元以下的话，那美国45%的工商业发电还是天然气发电，所以这个才是未来的市场空间能够更加的这个广阔。所以从 这个投资阶段上来说呢，重点还是去围绕什么？围绕我们分析了这么多，第一围绕 Bloom Energy 自己以及 BE 相关的供应链，还有就是 SRC 产业链方面的一个布局。那围绕 BE 的逻辑很简单， BE 已经进入了一到十的这个放量阶段，今年这个北美这么缺电一个情况下，需求量只会越来越好，而且今年 Q1 的这个业绩啊，是公司历史上首个营收这个同比增速超过100%的业绩，也是这个扭亏为盈，而且今年的收入指引已经是从31到33亿美元上调到了34到38亿，也就是增速中值从60%提到了80%，目标是直往2吉瓦以上出货。而且公司还强调了什么？拿到了欧洲这个某个大型CSC 数据中心的意向订单啊，超过50%未完成的数据中心订单是来自 Oracle 以外的客户，所以客户结构啊，包括拓展方面是都在往好的方向走。所以再强调一下，就是今年的Q1 会是业绩上修的一个起点，而不是大家觉得就是终点。所以对应的配套方面，一个围绕BE 的这个供应链层面是会受益于 BE 的扩产来。第一个就是像一个是三环电堆的这种隔膜板的供应商，整体的份额在90%以上。凭借这个卡位优势呢，一吉瓦大概对应三环这个15亿的材料价值量，所以这个层面壁垒是非常高的。所以中长期来看，这一块啊，三环是会核心受益。第二个呢，则是像这个金星华做给 BE 供这个磁性这个元器件啊，差不多成本占比是在0.1%左右。但是呢 ，BE 公司是在跟BE 去谈这个电源转换模块的代工已经完成了两次审查如果今年底能够顺利落地的话，那价值量是有望往1%到2%的这个台阶上去走的，所以这个价值量层面有望是更高，贡献更高的业绩。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春晖春晖智控这个方面是正在它的参股子公司春晖仪表，而且是在正在做这个全资的这个并购。那春晖仪表呢是和 BE 合作差不多也20年了，是这个 BE 的温控传感器的核心供应商，在整个 BE 的采购份额是占70%以上，而且呢这一块弹性贡献特别高一半以上的收入贡献是来自于给 BE 供的这一块订单，所以双方的合作关系稳固，而且是这个高度绑定的，所以春晖也是作为这种 BE 的上游的核心供应商直接受益。还有第四个就是这个振华相关振华股份因为振华的话相当于是直接供里面的这种金属铬，因为像 BE 是采用的高温的这种发电方式，所以里面是需要这种金属铬去就是保障相当于镀层也好，这个做连接体也好，去保障着高温下的一个发电的效率。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一吉瓦如果 SRC 是这种产能情况下，差不多要带动七千吨左右的这个金属铬的这个需求。而且金属铬呢，不仅仅在 SRC 相关的层面用，包括像燃气轮机，还有以及像这种商用的这种一些航空，其实也是会用到这种高温的耐高温的这种金属铬。所以像目前供给端受控的一个情况下，这个铬是我们觉得存在空间，这个价格上涨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因为供给端是受限，但是需求端我们可以看到受到这个AI 的这种带动，其实需求量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振华这个层面呢，今年4月份也是发布了4、5月份也是发布了涨价函，所以这个层面来看的话，振华也是核心的我们说推荐涨价逻辑链上的一条。其次其他相关的标的呢，可以重点相关注，比如说像这个博富新能跟东南亚 AI 的数据中心供电也签订了相关的这个协议，包括给北美那边呢也是开始卖这个 FAMFC 相关的这个产品以及像潍柴跟 Sirius Power 建立了这个合作，像包括还有这个易时通这个佛然熊涛，这些都会在今年底到明年陆陆续续就是国内的产业链方面会有相关的这么一个扩产的节奏。所以像 SOFC 的产业链方面已经开始迈入了订单兑现加产能放量的这个阶段，是算是已经非常明确的一个这个方向之一了，产业趋势在加速。所以我们建议呢是持续关注以上的这个核心标的那我这边的一个更新就是这样，李老师。
好的，谢谢。其实对这个 SFC 这边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梳理，那大家如果说感兴趣，包括一些公司具体的情况，这个财务一些东西的情况，也欢迎跟我们雪琪做进一步的一个沟通。OK， 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除了燃气 SFC 之外，这个另辟蹊径的这个太空算力这块，其实本周我们也看到SpaceX 的这个招股书里面，其实对于AI 算力这个往天上走这个事儿，其实也做了很多这个笔墨的一个描述。那么下去的话呢，我们就有请我们团队的这个太空光伏这块的分析师这个曾爽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个围绕 SpaceX 上市以及它的一些北美的这个产能建设最近的一些情况的更新。包括对于太空光伏这块我们一个推荐的一个更新有请曾爽。
各位领导下午好，我是国金电信的曾爽。那本周我来汇报一下碳控光伏和 AIDC 液冷这一块的一些变化。那么首先来讲碳控光伏，这周国内方面的话，天帆星座也就圆星卫星在这个五月中旬是首次去实现了一周双发那么目前圆星的在轨卫星的总数是增加至了162颗整体可以看到就是国内的一些卫星算力星座卫星星座这个组网的进程在全面的提速。那么此前的话，工信部也披露了现在的中国电信中国移通联动都已经取得了卫星互联网通信业务相关的这个经营资质，那么中国移动还获得了卫星移动通信业务的经营许可那么三大基础的电信运营商也都可以依法的去开展手机直连卫星这样的业务。那从这个天帆星座进入到一个高频的组网阶段到这个运营商的牌照落地可以看到国内的卫星互联网从星座的建设一步一步的走向了网络运营加上终端应用的一个商业闭环包括可以看到上周的这个上海这边的这个新书计划也是在向这样的一个商业逻辑去走的。那么后续这个国内的一个星座组网卫星载荷地面网的这个融合终端的生态和卫星能源系统的一个产业协同是有望进一步的加速那么这周可能海外这一边的相关的一些事情是更值得大家去讨论和关注的。那么首先是在5月20号的时候 SpaceX 向 SE 提交了这个招股书，正式开启了它的 IPO 的流程。那从招股书来看的话， SpaceX 已经从单一的火箭发射公司演变为这个发射服务加上 Starlink 卫星通信加上 AI 算力基础设施的一个综合型的太空基础设施平台那么从这个财务表现上来看，2025年和26年的一季度这个 SpaceX 的收入分别是 186.74 亿美元和 46.94 亿美元2025年和2026年一季度的这个净利润分别是亏损这个 49.37 亿美元、42.76 亿美元。那么这个主要是受到了一个比较高强度的资本开支还有 AI 业务的这个投入的拖累那么从资本开支这个角度来看的话，2025年全年是207.37亿元，但是在26年的一季度就已经达到了 101.07 亿美元。那么这一块 AI 板块的支出在2025年的时候是 127.27 亿美元，但是在一季度就已经达到了 77.23 亿美元所以即使在 SpaceX 也是非常积极的去开展这个 AI 相关的一些业务的。那么招股书同时还披露了就是公司预计最快在2028年开始去部署轨道上的这个 AI 算力卫星，并且去明确了这个新建的全复用和快速周转能力是下一代 Starlink 手机直连以及轨道 AI 算力部署的一个核心的前提那么本周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在5月22号的时候SpaceX 又去做了这个V3 版本新建的这个首次的飞行，那么也是新建的第12次试飞这个V3 的新建总共是搭载了33台全新的这个猛禽三代发动机那么它的点火瞬间能爆发出来的推力是 NASA 的 SLS 火箭的 2.3 倍是当年送这个阿波罗登月的这个土星5号的近3倍。那在这一次任务中，新建的飞船进入到亚轨道之后，释放了20颗模拟 V3 星链的卫星和2颗改装星链的卫星，并且这个在释放之后，这个飞船是最终在印度洋的一个预定海域是完成了降落。那么虽然这一次一级的这个超重型的助推器回收过程中是出现了一些异常但是其实这次计划本来也没有打算去回收这个助推器，只是用来测试数据的那我们再往后来看未来的这个新建它能做哪些事情。那么根据新建的这个容量和规模，那么未来这个单次新建 V3 星链可以最多塞60颗 V3 星链的卫星，那么每一颗 V3 的星链卫星又能去提供以太比特每秒的一个下行速度，也就是说未来每一次这个 V3 星链的发射就能给全球的天基网络去增加60太比特每秒的总容量，这个是现在这个猎鹰9号的20多倍。那等这些卫星铺开之后，就能去真正的实现这个全球的全地球的一个信号覆盖了。那么在这一次 V3 星链的返回阶段新建以每小时2.6万公里的一个速度返回大气层的时候产生的2600多度的一个高温那么新建外部的话是通过了18000片的这个六边形的隔热网去做这个保温的，但是可以看到在2600度的高温下，这个一块也没有掉也没有烧穿，其实也是侧面反映了 S 目前是具备非常成熟和深入的这个航天器的温控技术的。那么也可以回想到上一次这个马斯克在TFAB 发布 TFAB 工厂时谈到的这个 AI 卫星的散热问题，当时他的说法就是作为一个成熟的在研制火箭和卫星多年的一个公司这个散热不会成为他们的一个难题那么我们看到这个 SpaceX 的这次的 IPO 的招股书还有 V3 的新建首飞去形成一个联系的催化，也是在进一步的去强化这个低成本的发射能力，去决定星座组网和太空算力扩张速度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逻辑。 那么 SpaceX 招股书里面对于轨道 AI 算力啊，这个新建的发射能力以及大规模的一个卫星部署的表述，其实和国内像星枢计划的这些 AI 运营商AI 卫星 AI 星座的运营商啊，千帆星座这样的这个通信卫星的运营商，其实共同指向了同一个趋势，就是太空算力和这个低轨的星座建设正在把这个卫星能源系统从配套环节去推向更核心的一个位置。那么像太空光伏啊、轻量化的太阳翼啊、柔性电池以及这个热控方案的一个产业价值，让我们是这个重点看好会被持续这个重估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啊。那本周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海外的媒体在报道特斯拉的时候，已经开始在报道这个特斯拉正式的去启动了位于这个德克萨斯州休斯顿附近布鲁克斯维尔的100吉瓦太阳能面板的超级工厂建设项目。那么总园区目前的面积是165万平方英尺啊，并且计划是再去建设一座60万平方英尺的新建筑。那么这个园区已经 100% 的长期租给了特斯拉啊。相比这个奥斯丁的特斯拉超级工厂，休斯顿这边有三个比较核心的优势啊，一个是有大型的港口，便于这个从中国取进口关键的设备啊，那么有丰富的这个工业劳动力储存以及成熟的基础设施。那考虑到这个特斯拉现在是在正在从这个中国采购这个光伏的各个环节的制造设备，那么港口这个优势其实是尤为重要的啊，并且我们根据海外媒体的确认可以看到，特斯拉在这个工厂是计划去实施一个全链条垂直整合的太阳能制造能力的，这里面涵盖从这个规定的生长，也就是拉筋，然后到硅片切割，再到光伏电池生产，到最终组件的组装的全部环节。那么这个其实也是能跟这个特斯拉此前这个来国内，那么国内的一些媒体的报道啊，包括目前这个一些公司实际的这个进展情况也是能有所对应的啊。那么从彭博社的这个报道来看的话， SpaceX 这一边啊也有一个10吉瓦的光伏制造工厂是已经取得了美国德克萨斯州巴斯特罗普县政府的一个许可。那么这个制造工厂的话一共是做两层的厂房，每层厂房的电池产能是5吉瓦啊，所以一共是10个吉瓦。那么根据 IPO 文件的一个披露的话， SpaceX其实目前大多数的一个芯片产品都是生产自这个2023年投产的巴斯特罗普工厂。那么这个工厂日均可量产数万套的一个芯片的终端设备啊。那么S 也是预计这个2026年要把这里的厂区的一个规模扩容到一倍以上啊，同步去升级研发和这个制造体系，去支撑新品的落地啊，并且去推动产业链垂直的整合，去增加这个网关天线啊、太阳能电池以及 AI 计算卫星的一个产线啊。所以其实可以看到 SpaceX 在这个巴斯特罗普去建设光伏制造工厂，也是加速推进这个马斯克太空计划落地的一部分。那么从这个 SpaceX 这一块的一个进展延伸，我们此前也是一直说市场其实还是比较担心设备出口的这个问题的啊。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以及说我们从最远期的这个逻辑来看，我们觉得这个设备出口不会成为一个太大的壁垒和瓶颈啊。那么从这个标的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去关注这个设备环节的迈维、奥特维金盛基建、联成数控这个高策股份这个叠加伟创、拉普拉斯等等的这些标的然后从辅材环节的话，建议大家关注君达股份聚合材料、地科股份、苏州固德蓝思科技相关的一些公司。那么在地面端的话，是永贞股份这个福斯特、泽润、新能、亚马顿然后以及江料的这三家这个重点的公司。那么在电池和组件环节的话，建议大家是去关注这个金科能源君达股份、金奥科技阿特斯等等的有海外的这个电池片或者组件工厂的一个丰富的运营经验的这样的企业那么以及国内链环节来看的话这个卫星以及能源系统相关的这个君达股份、电科蓝天、上海港湾明阳智能以及这个能受益于太空钙钛矿设备的这个奥莱德那么以上是太空光伏这边的一个观点。那么叶冷这边的话，本周大家比较关注的是这个大摩发了一篇这个 Rubin 机柜的一个价值量的拆解报告那么从这个 V200 相比于 GB300 整体这个机柜的这个从 ODM 处采购的一个价格其实是接近翻倍的。那么这个里面大家看到其实柜内液冷的一个价值量是增长到了 7.2 万美元，那么相比 GB300 的话是增长了 12% 叠加到 Sidecar 的 CDU， 就是柜外这种大型的依托级的这种 CDU 的话，单柜的总冷却成本会增加至这个 12.2 万美元。那么虽然说在这个表里面大家可以看到 V200 机柜液冷这一块的价值量增速其实不如其他环节，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些更值得关注的就是结构性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很明确的这个计算的托盘继续的去向高功率高密度演进的时候，对于冷板性能的要求是有所提升的那么以及现在是 100% 去使用液冷，也就是没有风扇的这个设计了，那么这就会使得快接头然后托盘的这个起管 manifold 管路呀以及系统的集成的复杂度去提升那么第三点的话就是 交换机的这个 switch tree 和外围的组件液冷的需求有所去增加。那么这个热管理的需求是从 GPU 啊 CPU 啊去向这个系统级的去做一个扩散的啊，那么可以很明确的说，就是液冷正式的从可选的这个散热配置变成了 AI 机柜啊高密度部署的一个刚性的基础设施。那么这一周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液冷板块的关注度还是持续保持在一个高的位置上的。那么市场其实有很多新进的标的啊，那么在这种就是液冷板块仍然处于这种产业趋势啊和交易热度共振的这样的阶段啊，那么我们认为一方面就是还是坚定要看好头部的一些温控公司啊。另一方面，其实市场目前更多的也是倾向于去交易一些市值小，然后新进入者以及这个低位补涨这样的一些方向啊。那么从投资标的上的话，我们还是重点推荐生林环境、科创新源啊，建议大家关注这个英维克、大然奔业、飞龙股份、新锐科技、川润股份、同飞股份、高瓴股份啊、易东电子、红富汉、蓝思科技、思泉新材等标的啊。那么像新系，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主方向的话，建议大家关注这个。这个博威合金、四方达、沃尔德、远东股份等等，以及这个最近受益于全球的这个液冷产业链扩张的相关的一些机床的设备标的，那么是建议大家关注金上机床中国、创世纪、乔分智能、宁波金达等等啊。那么以上是我这边的一个汇报。
谢谢曾爽。那接下来的话呢，这个请这个我们团队的曾建分析师啊，这个滕志强啊，给大家更新汇报一下大金重工啊，也是一个对我们持续推荐的一个标的，但是最近呢可能不在市场这个风口上啊，这个股票其实是有一点这个回调，我们觉得回调下来之后，其实整个的这个性价比，考虑到后面的这个两年的这个公司的这个业绩增速的一个高增长的确定性啊，其实性价比也逐渐在体现出来啊，我们这个而且公司的这个实际的这个业务其实也是在持续的往前啊，有比较积极的一个推进的一个进展啊，我们请这个志强给大家做一个更新汇报啊，请。
好的，杨老师，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然后我是国金电芯的风电分析师滕志强，然后接下来我来汇报一下就是大金重工本周的这样一个基本面的边际变化，以及就是我们对于公司目前的这样一个投资建议的这样一个更新。首先从本周的这样一个公司的情况来看的话，主要有这三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的话，就是在上周日的这样一个晚上的话，公司的这样一个海外领英账号是发布了一则公告，宣布是和一家就是领先的这样一个欧洲海上风电业主和包括运营商去签署了一份意向书，那双方将共同去探索这样一个安装船解决方案的这样一个合作。那并且就是共同去宣布去应对，同时应对这样一个行业的这样一个挑战，包括根据对后续的这样一个船舶规格，整个船舶的这样一个建造时间表以及后续的这样一个安装作业的合作模式去做协调，从而满足这个开发商的这样一个海上风电项的这样一个安装需求。那从这份公告来看的话，公司其实在前期之前的这样一个盘点的调研当中，也是对于这样一个后续的这样一个海风安装环节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指引。那这份公告基本就是明确后续的这样一个海风安装业务进入了一个实质化的这样一个推进状态。那往后面去看的话，我们觉得可以期待在年内后续会有实质性的这样一个海风安装的这样一个订单去实现落地。那除此之外的话，在公司的这样一个公众号上的话，有两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新闻。那一个的话是在本周一，公司公众号是宣布自主研发的这样一个 Impera 系列的这样一个6万吨的甲板运输船，在盘锦基地去圆满的完成它的这样一个铺底仪式，那正式进入一个船台搭载的这样一个阶段。那第一艘的这个 Impera One 目前是计划在今年的这样一个9月份去实现下水，然后并且在年内去做交付。那后续的这种同行的这个船也会去做同步的这样一个推进，那预计会在明年去再下水交付3艘这个 Impera 系列的这样一个甲板运输船。那相比于公司之前投运的这个 King 系列的话，Impera 系列的话，它的优势其实是在于可以经济的去运输，就是目前还没有进入完全规模化或者说是商业化的这样一个服饰项目，以及就是在整个欧洲占比相对于来说比较小，但是就是往后面去看会有一些项目的这样一个导管架的这样一个项目。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全球能够直接去运输这样一个成品服饰基础，并且就是能由于这个服饰基础相对来说会比较大，然后船宽超过60米这种专业的甲板运输船来看的话，全球是没有这种船型的。那只有用这种比较大的这种半潜船去运输，但是这个样子的话，一方面就是由于全球的这种能够运输服饰基础的半潜船也只有4条，另外一方面就是从运费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整体就是如果用这种目前在意的这种半潜船去运输，整体的这个运费相对来说是比较昂贵的，所以说整体这个 Impera 系列的这个船的下水，对于未来公司的这样一个服饰基础的这样一个交付，包括帮助开发商去做降本，能够起到一个非常立竿见影的这样一个帮助。那除此之外的话，对于导管架项目而言的话，就是如果用常规目前在运的这种就是常规的这种运输船去运，那一般而言的话，一艘船它能够运的这个 导管架，由于导管架它的这个宽度也相比于单桩会宽很多，所以说一般用现在这种船的话，它的这个导管架它是只能采用单叶去排布，所以说可能一艘船能够排的这个导管架呢，小的这种船可能就是两个导管架，然后大的船可能就是能够排个四到五个。那整体的这个运输效率是比较低的。那整公司的这个 Imperial Series One 的话，由于有一个非常宽的这样一个船宽，是能够实现一个就是导管架两列去排布的这样一个运输优势。所以说往后面去看，整体这艘船不管是运输浮式基础还是在运输导管架基础上，整体它的这样一个对于成本的降低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这个作用。那除此之外的话，本周的话公司公众号也是正式披露，就是宣布去启动国内的这样一个首款专为就是欧洲北海海况定制的这样一个DNV 认证的欧标导管架的首支项目。那这个欧标的导管架项目的话，是按照目前欧洲的这个客户的需求去量身定制的。它是专门就是应对就是北海的这样一个高盐雾的这样一个严苛的海域工况去做设计，然后也是目前国内的所有的导管架产品当中第一个就是全流程严格遵循就是欧洲最高标准去打造的这样一个导管架项目。那在公司的这样一个之前主流生产这个单桩项目当中，那前期和市场也密集的进行沟通，也就是比较确定的就是在整个基础这个环节上，就是欧洲的这样一个不管是单桩还是导管架，它所采用的这个生产流程包括就是制造工艺，其实和国内其实是完全属于是两套系统。那这个根据欧洲的这样一个标准的这样一个导管架的首制项目完成，基本上也就是标志就是公司在后续的这样一个欧洲导管架市场也实现一个比较关键的这样一个跨越。那从整个管桩的这个投标包括生产的这个流程上来讲的话，它的这个试制的话，其实就是指在整个项目正式的批量生产之前的话，先去做一段或者说做一个代表性的这样一个管桩样件，去用来验证整个工艺是否可行。那简单来说就可以理解为就是公司的这样一个试制导管架，其实就等效于就是常规之前此前说的这样一个验厂的最后的一个步骤。那这个样件完成之后的话，我们觉得就是基本上可以验证公司的这样一个唐山槽片基地是能够具备一个就是欧洲标准的导管架的生产能力。那从今年的整个欧洲海风的这样一个管桩项目招标当中，那根据我们的这样一个项目梳理来看的话，整体今年预计在导管架这个环节去做招标的项目的话，我们觉得比较有可能的就是英国的这样一个BB 的项目，同时也有一定可能的是还在参与就是 R8 的这样一个 Mona 的项目。那预计整个这个导管架这个试制项目应该就是对应的就是这两个项目当中的其中一个。那随着整个项目的这个试制在后续去完成，并且就是交付给客户去做验收，那我们觉得是公司在这两个项目当中去拿标的这个投标就是中标的这个可能性是有一个非常明显提升的。那以上的话就是公司本周的这样一个基本面的更新。那从最近的这样一个股价表现来看的话，可以看到是在突破到600亿之后，公司的这样一个股价是有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回调。那整体的话，截止周五的话是回调到了一个480到490的这样一个市值空间。那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对于公司的这样一个估值水平来看的话，今年预计的话是在18亿，然后明年的话是在30亿。那从估值的角度去看的话，今年目前还是在26倍，但是往明年去看的话，整体的这个估值是已经下降到了这样一个16倍的这样一个非常便宜的这样估值。同时从整体的这样一个公司的基本面包括后续的催化来看的话，我们觉得整体的这样一个催化还是会比较多的。一方面就是从整个服饰的这个订单来看的话，我们之前一直反复强调就是今年整个欧洲市场会有第一个这样一个服饰的商业化的这个项目，就是英国的 Greenvolt 的项目去做管桩环节的这样一个开标。那从目前来看的话，整个这个项目的话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跟银行去谈最终的这个融资方案的这样一个环节。那根据就是 Greenvolt 的这个业主来讲的话，他们预计是会在今年夏天去完成就是整个项目的这样一个最终投资协议。那在最终投资决定之前的话，整体的这样一个供应链，尤其就是服饰基础这个环节的供应链选择，将会在整个 FID 之前去把它落定。所以说往未来两个月去看的话，我们觉得一方面就是服饰基础这块的话，大概率会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催化。那除此之外的话，就是从运输这个环节来看的话，可以看到在三月份的时候，公司的第一艘这个运输船King Wang是完成这个下水，并且启动了这个第一个项目 HNC 三的这个项目的这样一个交付。那从目前来看的话 ，HNC 三的这个项目已经在四月份到港，并且完成交付。那预计的话，从业绩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将会在二季度去做体现。那从整体的这样一个二季度业绩上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后续业绩发布当中能够比较清晰的感知到，就是整体运输自由运输船的这样一个运输能力带来的这样一个降本的这样体现。所以说 从业绩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未来两到三个月也会有比较积极的这样一个催化。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是对于公司而言的话，一方面我们觉得还是就是从整个行业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往后面去看整个欧洲的这样一个管装市场，在2028、2029年之后，它会进入一个非常极度紧缺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公司不管是常规的这个管装环节的业务开展，还是就是目前布局深度布局的这样一个安装服务的这样一个业务开展，都会进入一个高速的这样一个业绩释放的增长周期。那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就是从公司的这个 Alpha 属性来讲的话，就是随着这样一个自由运输船队的这个建设，包括后续跟欧洲的这样一个本土的这样一个基地的这样一个建设，那整体的这个 Alpha 属性是在不断的增强的。那从整个估值的角度上来讲的话，经过最近一段时间的回调，那确实往明年去看的话，已经回调到一个非常具备吸引力的这样一个阶段。那这当前阶段下的话，我们觉得就是在整个在投资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是就是重点推荐的。那以上的话就是本周对于大金重工的这样一个推荐，谢谢老师。
好的，谢谢志强。OK， 那以上就是这个本周我们国金电信每周会第209期的这个全部内容包括这个对于 AI 供电这块，除了电源和液冷之外也建议大家重视燃料电池产业链和这个配储的这个方向的一些进展和催化。另外呢，就是这个围绕 SpaceX 上市包括国内的这个卫星发射进入一个密集窗口整个的这个太空光伏和商业航天相关的一些机会。另外就是这个相对来说最近关注度低一些，但是基本面在持续有积极进展估值的定价比也这个逐渐具备吸引力的这个大金重工的这个方向。OK， 那以上就是这个本周我们电话会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投资者的参会，我们下周老时间再见，谢谢大家。